修行正果，明心见性的唯一的真善人，我们如何不尊重呢？啊，那么这些学佛的佛弟子，他不敬这个佛经，啊，执着必切，亦复不敬之中。这个切是什么呢？切是从前呢，用竹子编的箱子，竹箱子，啊，必切是已经破烂的一个不好的这个箱子。啊，这旧箱子破了，不能用了，不能用干什么呢？哎，拿来个装佛经吧，这很不公平。好的箱子自己装衣服去了，啊，不好的箱子去装佛经，这个是对于佛经不公平。不敬，你怎么能会得到呢？啊，所以摆在这些衣服不清不净。清净的这个衣服当中，啊，或者放在这个妻子床上不净之处，啊，床是睡眠的，除非在病重的时候，啊，卧在床上，啊，念佛，刚才我讲了，这病很重的时候，房间里供佛像，啊，使你这个睁着眼睛能看到，但是有病的时候啊。不是平常啊，啊，平常佛像一定要供在佛堂，啊，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做佛堂的时候，也应该供在客厅起居室，啊，不能供在房间，啊，或持挂壁，啊，或者是把这个佛经呢，啊，穿一个线呢。挂在这个墙壁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也常常看到的，这个也是不恭敬。啊，无有坐席恭敬之心，这个坐席，如果有客人到我们家，我们一定请他坐。啊，现在坐的都是沙发椅子，在古时候啊，就是坐席。啊，这个书。是汉朝时候翻译的，汉朝时候我们中国人居住的房屋就像日本的榻榻米的房子，啊，这个日本的房子是我们中国式的，啊，我们中国古代的房子日本人学去了，啊，所以现在在日本呢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古文化，啊，那么客人来了，我们在榻榻米上垫个席子给他坐，就是垫个垫子，啊，如果对于这个客人尊敬，我们垫两重垫子，啊，这叫重席，重席是最尊敬的，啊，贵客来了，我们这个席子上面呢，就垫子上再加一个垫子，啊，这是最尊敬的。啊，那么经书坐席是什么？经书的坐席呀，就是书架，啊，今天我们讲书架，啊，你家的佛经。如果这个本数少，没几本，当然不必要。如果这个书多了，一定要做书架，啊，要做书橱，啊，做书橱比这个书架就更恭敬了，啊，因为书橱啊，它有门，能够防灰尘，啊，这就更恭敬的。啊，或者是这个不常用的书要好好的保存呢，一定要做书箱子，啊，里面再放樟脑，啊，使这个书不容易被蛀虫蛀了，啊，不容易损坏，啊，所以要很尊重、很宝贵的来保护它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他没有，啊，看佛书啊。与世间凡俗没有两样，啊，这都是讲他不敬，啊，不尊重。我们再看底下， 那么下面呢是第四个小段啊，邪信妖物卧鬼衰耗啊。我们讲经文念一遍，我再跟诸位讲这个表里面啊。若疾病者，人在世间无论是贫富贵贱，总免不了啊疾病来扰乱我们。那么到害病的时候了，就狐疑不信了，不幸福了，平常幸福，害了病的不幸福。不幸福找什么呢？去找这些物事不问，借咒慈事邪神，这是迷惑颠倒啊。于是乎啊，天神远离不得善护啊，而招来一些妖魅日进，卧鬼腾门，令之衰耗，所向不邪，或从虚行卧道中来，现是罪人也，非佛弟子啊。这就是说明了这些这一类学佛的人为什么得到的是衰耗不行啊，道理在此地 啊。那么诸位看表啊，论语里头啊有这么一段记载啊，子之所慎啊，这个字写颠倒了啊，子是孔夫子啊，孔老夫子的慎重啊，他有十三桩事情：斋、战、己。斋是斋戒啊，斋戒的时候啊，孔夫子非常慎重啊，非常重慎重啊。为什么呢？斋是要戒，这个斋是什么呢？讲做斋公啊。这是我在此地啊顺便跟大家讲一讲，我们中国古时候的祭祀祭礼啊是非常重视的啊，所以叫祭鬼神。那么鬼神是指谁呢？都是指自己的祖先啊，就是祭祀自己的祖先。主祭这是长子啊。那么祭祀的前三天，就像我们佛门现在讲闭关呢、啊、要闭三天关啊，就是这三天啊，祭祀的前三天住在一个很清净的这个房子里面啊，打扫出来一个房子啊啊。那么三餐的这个饭呢由家里人送去，他这个三天呢不出门啊，就在这个房间里干什么呢？就是想他这个祖先啊，想他这个祖先呢在世的时候啊音容状貌啊，就是佛门讲的观想啊啊，想他的音容状貌啊，活在世间那个时候。所以到祭祀这一天的时候他才有感应，我们所讲尘在里啊，感应道教就是祭神如神在呀、啊。天子代表老百姓祭天神啊，祭地神，祭山川之神啊。诸侯代表老百姓祭地方的鬼神，至于一般老百姓他只祭自己的祖先啊。所以论语里头非其鬼不祭啊，非其鬼不是自己的祖先，与自己没有关系的这些鬼神不必去祭他。如果你要去祭他了，那就叫谄媚，叫巴结 这对于我们自己的人格呢就有损了啊。所以这个祭祀啊，做斋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慎重啊。那么第二呢，这就是战争啊，打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谨慎啊。第三呢，就是害病啊，害病的时候要谨慎啊。所以夫子一生呢，最谨慎的事情就是这三桩事情啊。一个是祭祀之前的这个斋戒啊，这个战争啊，给这个疾病。那么这个人的疾病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要紧啊。那么他呢没有依照这个佛法来修学啊，去找啊这个巫师。好，女的就叫巫啊，男的叫习啊，我们本省人叫鸡童啊，这是中国古时候就有啊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是个女巫啊，习童啊，能侍奉鬼神，与鬼神交往者啊，这一类的人。那么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跟鬼神交往呢？给主说真的啊，确实能够与鬼神交往啊。那么在此地我要告诉诸位啊，就是最近这几天的事情啊，幽灵呢又出现啊。在我们图书馆常常来听经的有一个学生啊，有一个学生刘吉杰，是北医的二年级的一个学生。那么他往生了，大概在他往生的第三天啊，就是人已经死了三天了，我在图书馆讲经啊，哎，他出现了。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，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他来了，啊，来了时候，我们图书馆有两个人跟他打招呼，看见他，啊，别的人没注意，我也没注意，啊，我们的馆长看到他来，啊，他在我们图书馆这个后面呢走来走去，啊，馆长还问他，啊，还拍了他的肩膀啊，说你怎么不去听经啊，啊，但是他没说话啊。另外我们图书馆这个悟禅师端了一杯茶给他啊，那么他也没讲话啊，大家嘛也没有在意啊。再过了两天呢，他的母亲来说来找他啊，说他已经啊离家有五天了啊，有五天了，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啊，那么到第二天呢，他母亲打个电话来说，他已经死了七天了。啊，所以我们馆长一想呢，哎，这我前两天看到他来的，他死了七天了。再一想，哎，有点不大对。啊，他仔细地想想那天晚上见到他的样子，说他没讲话。啊，看到他人。但是拍到他肩膀呢，好像是拍到空了，没有感觉。这次想的是他的，我们俗话讲啊，灵魂出现啊，他到我们图书馆来过啊。那么可见的啊，鬼神这个事情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确实是有一点不假。图书馆这几天给他超度啊，那么他生前想出家啊，没有这个缘分啊， 死后的时候我们满他这个缘分，给他举行剃度的仪式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鬼神之事是有的，不是没有啊。这是最近在我们图书馆发现的这个刘继谦，这个鬼神到我们这个图书馆还是来听经。那么疾病了的，有了病呢，他不求佛菩萨，不求三宝啊，他去找这些巫师啊，去卜问啊，这个就是问卦啊。占卜本身里头啊，有嫁鸡孵卵这一类，都是属于卜问啊。节奏此事啊，节奏啊，像一般这个道教里头啊，解是解冤结啊，奏呢就是奏书啊，写成这个书文呢、啊、奏书上帝之类的啊，这个用意啊是在让你调解。你比如跟这个鬼神呢有了过节了，这个鬼神来找麻烦啊，他这个一家了不太平啊，或者有一些灾难啊，这鬼神作祟啊，于是啊请这个上帝啊来调解啊。这个调解呢，如果对方答应了啊，这个鬼神就离开了，他的病就好了，所以的确是有效啊，不是没有效的啊。那么这是这一类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找这个找这些人的时候，哎，给他是画画符、念念咒的时候啊、烧烧这个钱纸啊，这个、念个书文呢、哎，他这个病就好了，这属于这一类的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也得晓得，这个病呢，要讲它的原因，一共是有三类啊，有三类。那么这个三类呀、啊，你拿个笔了，我再给你写一写。这个三类里面呢，有生理的病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。那么有冤结的病啊，还有啊业障病。有这个三种，啊，那么生理的病，我们要找医生。你比如你伤风咳嗽了，啊，你饮食起居不小心害了病了，如果这个病啊，你去找这些巫师啊，没有用处的，啊，你去求佛菩萨去也没有用处，啊，你一定要找医生。那么这个病是从生理上来的，必须要用药物来治疗啊，要用药物来治疗啊，那么你才有效啊。那么第二一类的呢，这就是冤结啊，就是冤家啊，你跟他结的有冤仇啊。那么这一类呀、啊、哎，找这个像这个巫师解咒啊，它有效啊。为什么呢？对方如果接受了啊，接受调节了，他就可以离开啊，那么你这个病就可以好啊。所以这一类的病就这是医生没办法治疗的啊，医生没法子治疗的啊。第三一种呢，最麻烦的就是业障啊。业障是过去世的罪业太重了，或者是我们这一生造的恶业太多啊，所以这个我们称之叫业障病。那么这种病呢，医生治不好，它不是生理的啊，也没有办法调节，因为它不是跟人家结的这个冤业，是自己做的罪业太多。那怎么办呢？经里面讲的唯一的办法，忏悔啊，是忏除业障啊，我们这个病啊才能够好啊。这 这个才能够恢复到正常啊。所以是这是我们应当要了解的啊。此事啊，那么这个也是属于鬼神。我们俗话讲还愿啊，大概本身呢也有这个习气啊。如果说是在这个鬼神呢那个地方去许了愿了，许愿之后啊，你这个事情啊成就了啊，成就之后报答还愿，这个叫慈啊。这个祭之令安啊，我们去祭祀他，哎，他也安了，我们自己心也得平安了，那么这个叫祀啊，这个叫祀。所以这个是叫慈祀啊，叫慈祀啊，俗话就叫还愿的这种祭祀啊。那么他这个节奏慈祀邪神啊，邪神是不是不应当祭的这个鬼神啊？你去祭祀他啊，譬如我们世间的所谓狐仙啊、鬼神啊、什么王爷公之类的啊，这些呢的确与我们自己不相干啊。你不去找他，他也不会找你，你去找他了，哎，他就找你了啊。那么这些实在说就跟我们世间的是流氓一类的一样啊，都不是善神啊。你想你看这些流氓，你平常不去交接他，他也不会来找你，他不会来找你做朋友。你平常就是找他，跟他打交道好了啊，他固然能够帮你一点忙，可是也常常会找你的麻烦。所以我们中国人祭鬼神，这个鬼神都是指祖先，那与我们关系太大了啊。我们祭祖先是为了报恩啊，不是我们祖先我们就不需要去祭他，他也不会怪我们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讲的是吧，这个啊，慈祀邪神啊，干的这个事情。你这样去做呢，前面所讲的这个天神护法神呢远离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行邪道了，你不是在正道上啊，所以这个护法正神呢他离开你了啊，你心不在道上，不得善护啊，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诸天善神的拥护，得不到诸天善神的保佑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对于三宝，对于诸天善神失去了信心啊。你去找这些妖魔鬼怪，你跟他们打交道，善神离开了，善神一离开，恶神跟着就进来，这个是必定的道理。所以说妖魅日进呢，恶鬼成门啊。这个妖魅啊，什么叫做妖魅？啊，古德说啊，在德越长啊，德是什么呢？性德，从性德里面表现的行为呀、啊，这个常啊，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了，称为伦常啊，五伦五常啊。这个五常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相当于佛法的五戒。不杀生是仁，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不饮酒是智，不妄语是信。 所以在佛法呢叫五戒，在我们中国固有文化呢叫五常，这是取得人道的资格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人格啊，人格就是这个五条啊，气场越为妖啊。什么叫妖呢？仁义礼智信都不讲求了，都不要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无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这个就叫妖啊。左传里头有一句话说，人气长在妖心啊，人要是舍弃了五常，这个社会呀，妖魔鬼怪就兴旺起来了啊。那么也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所要修的啊，佛法讲修戒定慧，戒定慧里头把这个五常啊全部都包括了啊，这是人道。这是天道、菩萨道、佛道的根基啊。然而，我们学佛的人究竟要以什么方法来对待鬼神呢？这个地方有一个例子，可以做给我们的榜样。啊，从前这是明朝时候，昆山柳安寺居士。他住的有一本书啊，叫《安寺全书》，啊，在我们台湾也很盛行啊。我们华藏法师会呀，曾经将这个书印过两次，啊，印过两次赠送给大家，啊，就是《安寺全书》。那么周安寺在世的时候，你看他每过一期神祠。就是神庙啊，啊，我们经过，我们可以到他那去看看玩玩，啊，这现在观光嘛，啊，可以去玩玩，啊，那么见到这个神呢，比主愿曰，他给他行礼，给他说法，啊，给他说这几句话，说唯愿尊神。发心出世，勿受血食啊，这就叫他劝他吃素啊，不要接受啊血食啊，培养慈悲心，一心常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早成佛道，普度众生。你看周安寺是个佛教徒啊，他经过一切这个神庙去跟那个神说法啊，劝那个神呢念佛求生净土啊，成佛度众生啊，这应该是每一位佛弟子遇到这个鬼神呢，我们都应当这样的做法啊，这个才是正确的啊，这个才是天人师啊啊，也要给这个做鬼神的老师啊，或者呢，你见到这个是鬼神呢，你给他讲三皈依也可以啊，劝他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求生净土，成佛度僧啊，总是这个意思啊，常常劝这一切鬼神啊，劝他皈依三宝，所以呢，不比。畏惧这些鬼神啊，鬼神也是众生一类，也是迷惑颠倒，我们应当要发心去度他啊，不应该呀、去学他啊，不应该去听命于他，你要是听命于他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。像这一类的人，他虽然是佛弟子，可是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不求三宝加持，他就求这些鬼神 那么这个是颠倒错了，所以说吝之衰耗，这些卧龟臣们囤积在他家的门口，这是叫他衰耗啊，所向不协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不如意啊，不顺心，那么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祸从续行卧道中来，现世罪人也啊，还有一种可也是很可能的，就是你过去世卧业种子太多了啊，从这个卧道当中来的。啊，就是续行卧道中来。那么这是讲呢，你阿赖耶识里面带着有卧习气的种子啊，在这一生的时候啊，语言他就造罪业啊，他造罪业呢，当然他要受果报啊，那么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么这是第四个小段，佛在此地已经就下了结论了，这个不是佛弟子，非佛弟子啊，虽然名字是佛弟子，可是他没有遵守啊佛所讲的这些理论与方法，他相违背了啊，所以这种人呢是名字上是佛弟子啊，皈依三宝也受了我受了戒律了，实际上他完全相违背啊，佛不承认他了，自己认为是三宝弟子，可是佛不承认他啊，三宝从未承认他是弟子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记住的啊，要反省反省自己到底是真佛弟子还是非佛弟子呢？啊，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去反省检讨的。说死当入泥泥中备考量治啊，尤其罪故现自衰耗，后福受殃，死去卧道，辗转受痛，苦不可言，皆由其卧其行不善。这一段是讲什么？讲来世。哎，现在你是事事不如意啊，好，你到死了以后怎么样呢？死了以后这个果报可麻烦大了啊，死了以后果报麻烦大了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死后死后卧道，冷转三途啊，泥泥这两个字是梵语的音译啊，意思啊就是地狱啊，所以我在这写地狱之古矣啊，在经典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字啊，晓得啊，它是梵语，就是地狱。这个罪呀，这尤其罪故啊，罪在由迷入迷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罪恶的根源找到之后呢，就是个迷啊，迷的这越迷越深啊，这个就是从迷又入迷。这是你自己遭罪，自己遭罪自己受报啊，所以自作自受啊，还有什么话讲呢？更大的罪业是倒塌迷信啊，领导着别人呢，你自己迷信呢，还劝导一批人跟你去迷信，这个罪过大了啊， 这是很大很大的罪过啊。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一定要晓得啊，自己迷信啊，活该呀、啊！你怎么能叫别人跟你一道迷信呢？这个罪太重了啊！所以他这个罪报的时候在地狱啊，在三途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在此地跟诸位讲一个公案啊，这就是讲这个地狱啊，泥泥当备考量之啊，在地狱里头受这个刑罚啊。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有呢？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有一位长者，就是朱金洲先生啊，他今年呢还在啊，现在还在，今年已经93岁了啊。他住在台中正觉寺啊。那么这些年来啊，他这个年岁大了，身体不太好啊，那么还在这个正觉寺养病。他是张太炎先生的女婿啊，张太炎先生的女婿。在抗战期间呢，他做过四川西康的税务局长啊，因为他是一个财政专家啊，财政专家，他是个学科学的。那么抗战胜利以后呢，他曾经做过浙江省的财政厅长啊。我是在民国42年刚刚学佛的时候认识这位老先生。那个时候他告诉我，他到台湾来之后就发心啊，办了一个台湾印经处啊。他对我这个学佛呢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在那个时候经书啊很不容易得到啊，所以他印经处里头印的那些书都是免费的赠送给我啊，我受他的恩惠呀、啊、很大。那么他就告诉我他这个学佛的因缘啊，他说他是个学科学的，不相信啊有神佛，不相信啊有鬼。所以这个事情怎么样才令他相信呢？这就是抗战期间在四川的时候啊，在重庆有一个时候他在重庆，那么他说晚上啊跟一些朋友们在一块玩，玩得很晚啊，就半夜了，大概从夜晚呢1-2点钟的时候啊，他回家去啊，回去的时候在路上，那个时候路上已经没有人走路了，而且那个时候的路灯距离很远，而且这个路灯只有40指光的灯，所以是半明半暗啊。那么他走在半途当中呢，他发现到的时候前面呢有个女子，而且这个女子在他前面走的时候，他们大概已经走了半个小时啊，就是那个女人在前面走，她在后面，半个小时她没注意到，想想大概是有半个多钟头，忽然之间想到夜这么深，怎么可以有一个女子单独出门呢？这样一想啊，她这个头毛都竖起来了，害怕了。仔细一看，那个人呢有上身没有下身，哎呀，吓得她不得了啊！这一吓的时候，这个人没有了。所以他从这个时候起，他说我真相信了。为什么呢？亲自见到。如果要不是亲自见到，他说别人给我讲我不相信，亲自见到，他说这个女人跟他走了半个钟头。以后他学了佛，哎呀，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实现的啊，他来领导我学佛的 那么今天我跟诸位讲呢，这讲地狱一桩事情，讲章太炎。啊，章太炎是我们中国就是是这个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，啊，他的名气很大，啊，名气很大，啊。那么朱金斗先生是他的女婿，啊，朱金斗是他的女婿，啊。那么章太炎居士是一个佛教徒。啊，在我们中国这个文学学术界是享有盛名的一位一代的大师啊。那么他那个时候啊，正是袁世凯当权的时候啊。那么袁世凯啊，就是要叫章太炎呢说他这个坏话，骂骂他，章太炎不肯骂他，诸位要晓得，值得骂的人到底有资格啊？他说这个袁世凯啊不值得他骂，袁世凯气起来了，把他关在监牢局里关了一个月，啊，关了一个月子，他还是不肯骂他，因为这个袁世凯没有资格接受他的骂。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桩事，有这个记载啊，曾经做这个东岳大帝的判官啊，东岳大帝是个鬼王，他大概管五个省的啊，判官这个地位相当高啊，相当于这个秘书长啊，如果我们说判东岳大帝省主席，那不止省主席，他管五个省啊，啊，这个判官就是他的秘书长啊，这个地位很高啊，所以章太炎呢，白天在我们人间他也办他的事情，晚上啊，这个一躺到床上去的呀，那个小鬼呀就抬了个轿子把他接去了，接到东岳大帝那里去，晚上就办公了，所以他就相当的疲劳，他等于没有休息嘛，白天晚上都要去办公，都要做去办公。就有这么一段时间，他说有一天呢，他试试看，啊，他用这个黄纸啊写了个请假条，到下午啊快黄昏的时候，他在门口把它烧掉，哎，还有效。那一天晚上，那个小鬼就不来接他了。